如果我们现在时时锻炼自心，晓得一切色相、一切境界都是空花水月，都是妄想现前，不去追逐，不去贪求，不去执取，心都空净了，那么一旦这肉体损坏时，四大分散了，这八识心王出来之后即能做主，不随境转而不入胞胎。因此我们修法用功，就须于活着的时候加紧努力，提高警惕，认清一切色相皆如梦幻，不执取追逐，而现证菩提。活着时即潇洒自在，死后任他幻境变现，也无心可动。若如此，即能大放光明，朗照十方，来去自由，而随缘复感，无不自在了。这种不受环境支配，不为业转的成就作略，才是真了生死，此谓之无所住处涅槃。
就这一段，我觉得已经讲到佛法的最究竟的，就是实相的这个教义最究竟处了。这个属于无所住处涅槃里边的后边这一段啊，解释这个无所住处涅槃里边，告诉我们怎么练心呢？如果我们现在时时锻炼自心，怎么锻炼自心呢？就是首先从理上，我们要晓得一切色相、一切境界都是空花飞月，都是妄想现前。这就是告诉我们，从理上我们现在是晓得了，因为无所住处涅槃，它已经是非了不可得了，已经能够晓得一切色相、一切境界，这都是实际上是妄想现前啊。如果我们时时练的自己欲色相境界妄想现前时，不去追逐，不去贪求，不去知取，那么心都空净了。因为什么呢？到无所住处涅槃，我们明明晓得这一切色相这一切境界都是我们的妄想现前，它本质空净。只不过是我们有这种习气，有追逐、贪求、知取这种，就是贪取境界、色相啊、心相啊、法相啊，贪求这种相的这种习气。如果我们练的自己不追逐，不贪求，不去知取，那心直到这个与一切处都空净了，那么一旦这个肉体损坏时，四大分散时，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一期生命要结束了，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四大分散，地水火风四大分散了，这八识心王出来之后既能做主，因为我们这时候已经在生前能够练得不去追逐，不去贪求，不去知取一切色相境界，还有什么形象等等，这个时候已经都空净了。也就是说你在死后，你这个真心它是不灭的呀，我们这个八识心王它是主人翁啊，就是说你肉体坏了，四大分散了，这个真心它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说八识心王出来之后既能做主，就说能与一切境相现前的时候，我不着相不去贪求，也就不随境转而不入胎胞，你这时候已经有力量了，因为你生前已经功夫都做到这儿了。这个死之后也是同样的，脱了这个身体以后，你我觉得更自在了，更有能力，更能自主了，你生前都行，你这个死的时候和生前没有什么两样了，你这个自心它还是能不着一切相的。因此我们修法用功，就是欲活着的时候加紧努力，提高警惕。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八识心王在四大分散的时候我们能做得主，能不随业力而迁，能不随境界而转那这个时候你要想做到这儿，你首先得修法用功，活着的时候就得能做到认清一切色相皆如梦幻，不去知取而现证菩提。 这就是我们说的呀，要锻炼自己，不仅是理上明白，正得理体，而于事上也同样，练的就是一丝不挂，这样才行啊，对不对？要对景不生凶啊，时时处处皆能如此啊，这样才能保证你不管生前死后，他都能够做得住，是吧？他就没有什么生前死后，因为他时时都是不生不灭的嘛，啊。不会被你这个四大分散的色身损坏的时候这种镜像所迷惑，不会的啊、我觉得是越是遇大事的时候，我们那个灵智自信啊越能凸显，越能坐得住，能够自在，就是我们现在就要认得清楚啊，要认我们的灵智自信不足一切相，这样才行。就活着的时候既能潇洒自在，死后任他幻景变现也无心可动。如果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已经练到这个心如如不动了 啊无心可动了，连心都不可得，哪有什么静啊，对不对？那全体都是光明，全体都是你，所以你心自然不动了啊。因为后边正好说了，若是如此既能大放光明，你没有自助的身体了，你没有自助，你跟这个自信灵知了了的灵知，它的本性相契合了，所以说能大放光明了。你和这契合，它本来就是啊，变一切处都是你自己啊，就是这个光明也是变一切处，你自心两照，缺的就是没有时间空间，没有这些东西，它自然就是没有障碍。后面说的随缘复感呢，就是应缘起现嘛，和你做不得主的那个绝对不是一回事啊。而随缘复感就是应无所作而生其心，所以你什么缘，你发的那些愿力啊，哪个地方呢？众生的缘熟嘛，你可以去度化他们呀，随缘复感嘛，无不自在嘛，这个有的师兄弟可能不理解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祖师跟我们说了，即使我们这一生不成功不成就，就是没有证到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没有弄清，那到临终的时候还靠真因救度的时候也可以成功吧，对吧？即使真因升起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得到解脱，就是说这个意思，解脱你自然是不执着这个胞胎啊，不执着一切啊，那自然是潇洒自在啊。在这时候任由它幻境的变现，你也可以不动心，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执日光明啊，执日那个无相啊，所以说是自然和这个灵知的本体它是契合的，它本来就是这个样，你没有执着的东西了，你说这十方三世这不都是你自己吗？这时候你来去自由啊，怎么来去自由呢？随缘复感，就有什么样的缘，你原来跟众生接的缘哪个地方缘熟了，你的愿力就应无所住，而缺那个地方四现了。那你说四现了，那不就是又着相，着到里头我不又生死了，我现在又是什么主胎主胎相佛一样啊，也入到胎胞里，也有生下来什么七步走，没有手指莲花又是什么？咱们说到这儿，就是说你看到的是外相啊，但是自心来讲，你像释迦牟尼，他迷光，他不可能啊，他那个心始终是朗照十方的。来应缘的时候，他也是没有挂碍的，没有像我们一样认他为真的，真的就是认父母生情爱生什么淫欲，不是这样子。他是应缘，都没有你说的这种有情无情。当然你到这个程度了，你自己就有所体验，就肯定能够明白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抓紧用功，不认一切有相为相，我为自己。这种不受环境支配不被业转的成就的拙劣才是真了圣身。此谓之无所住之涅槃，对我们的例子很明显啊，你看看，很明显啊。那我们看那个圆应老人，那我们都看到了，是不是？就是他的事迹大家都听了，都看到了，那说走就走，那说住是还可以住是吗？ 就说佛呢原来还可以注视一大劫的他的生命，但是这个众生缘尽了，他在这儿没有作用了，他自然就入了寂灭了，所以他那儿没有这个生来死去啊。那为什么同样的什么入胎出胎你就那么痛苦，那师傅那释迦牟尼下生的时候就不是那个样啊，他的你看到外在的那个我们看到了我们能了解到的都不一样了。那我看到上师说，我觉得我怎么会用你来给人念长寿咒呢？你一开始给你自己念吗？师父当时说我吗？说我坐着脚都走了，我可不用你们给我念，你自己给你自己念吗？这声音它是能够那个支配这个环境的，就可以说走就走，多注视就可以注视。他最后一条那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是吧？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到了你自不会疑惑这个地方啊。这个了生死，我们说了生死是说的心，不是说这个相。我们上次都讲了这个事儿，这个地方不要误会，如果要落在这个相上，这个身体灭了，这个身体生出来了，你在相上做文章，那无有四处。告诉你无所住处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嘛，所有的地方都是不生不灭嘛，无所住处涅槃嘛，这才是真了生死。就是说我哪一道都可以去，大家看到的是六道是什么道，是天界是什么，在他那儿是无所住处啊，无所住处就是变一切处，他都是不生不灭啊。他心里边没有痕迹，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样一盆水，我们用手指头画一道还是有痕迹的，在他那不是啊，这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也有稍许的相应，也会哎呀，我们跟那个不修法的不信佛的这些人来比，我们还是放下很多，放下了很多，你放下那一部分，你就是自在那一部分。那你现在能够体验到啥？我同样在这个世界，我和别人的心态这个心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是能体会到的。我们放下的，只要是放下的，在你这儿都没有挂碍。你没放下的，那自然是挂着嘛，自然是执着，那肯定是造业受报了，是吧？这个很明显的。我们就从这个初初的觉受上来讲，跟那个不修法的人你还是能对比出来了，或者是你跟你自己没有修法之前，你想想你痛苦的那个劲儿，那个时候你同样在这个环境，同样是这个世界，同样是工作，同样是生活，你是不一样，你的心态不一样，就挂不住了，那个事对你没有什么障碍了，就是因为你不执着，它就不成为障碍了。你在这块你哪个放下了，你在哪一块你就自由了啊。那最后你把身体把什么有相的什么宗因什么都放下了，把见性什么都放下了，你说说是不是变一切处来去自由，肯自然是这样吗？之后我们那个程度还是有差别，只不过是这样，但是走的这条路通往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所达到的那个无所处涅槃，只不过是有距离，这条路这个方向是不错的。那这一段我们就说这么多，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觉得可能会哎呀，我也是，比如说那个菩萨他也入胞胎呀，是不是也是四界生出来呀，长大呀，什么什么。但如果他没有这个经历的话，那你就看不到了。这个地方你应该清楚，同样是这样的过程，但是他这个心挂不挂碍，你自会体验到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这样一说应该这个内心有点松动啊，对这个同样是在这个世界生活同样是在这儿生老病死，这个外相你看到的这个和你绝对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圆老人我们89年学法的时候，那个师父说他那时候没有什么缘了，就说那个我的身体要那什么坏了，我要走了又怎么怎么。 我们刚学法呀，就这场恐惧说没有师傅的这修法遇到问题可怎么办呢？一般人天天哎呀做事做事做事。后来圆融老师说那好吧好吧，他在96、5年前是吧，他都说他要走，这个你很明显他有这种能力，就不受这种环境的支配，不为业烦，你是自己愿力，自己可以潇洒自在，要来都来，要走都走，他可以做到。嗯，这个《心经解语》里也讲到这段了，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意思，咱也能看到，至少你们也能听到是这样的哈。但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因为前一段出了一个心理老师，就是原剧的事，很多师兄弟都有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么年轻都走了。那我就想了，这个年轻和他的见地有什么联系呢？没有什么联系啊，对不对？这个过去的古人都有一句话，那个朝闻道，夕死可以，就是能够活过一天，也是无挂碍的。对这个身体，你不要把这身体看得很那个什么特别重。我们不以身体好坏死的早晚，说年岁的大小。这跟这个无相有什么牵连呢？就是这是一个误解，对吧？他都得像圆融老人那样做出帝王，那不一定啊。那过去的禅师也不一定啊，对不对？这是一种外相，不要看这种外相，还要我们要是从他那个见地上来看他这个人的正量，是吧？那这个地方你不能糊涂。那过去有个祖师。自现的是什么呀？嘴歪眼斜，他的四德就说他了。师傅，你看看你，你年轻的时候整天磕头骂祖，你现在遭报应了吧？为了教化这个弟子，那师傅马上就说了，说你在我身边这么近，也是这样看的，你是这么看我的，你是这么认识佛法的，啪啪那个对着左右脸，人家一般，哎，怎么没事了？又跟好人一样，所以你这个你不能从外向上来断定这一个人的正量，他的正经，说的意思就是哎呀，那有可能是病死的，哪有火神光大师还被砍头了？你说你能用这种正量，你能用这种拙劣来判断他正道没正道？他那种心那你要看他那个心粘着不粘着，就还是这个，是不是这一切相如梦如幻，和你看到的真实落进去都不一样的。哎，一见见，哎呦，马上就动心了，你有自己生出自己的思维，生出自己的认识，那你误解了。在这地方，你说他没正道，你太埋他那了啊！你要说他正道，你也是。你误解他了，这不在正道不正道里，不在这个外向上做文章，所以就我们那圆融老人说了，你就是即使一念不成了了分明的灵知，你正道这块了也要给你扫掉，是不是？这我们都听过多少次了，那上师当时也是说告诉你有什么灵知不灵知啊，你还转着还离到这儿来，认为有一个自信可有一个那个灵知可证还在这儿的，这咋能行啊？你立了个东西啊，这是法界啊，就像那个小乘圣人，我们上次讲过那个阿罗汉，他不就是知觉有个涅槃吗？那再变一生死就不了还要从这儿哎，到那个小乘那个阿罗汉，他们还要回小向大，还要了他的法界，没有一个真实的涅槃让你证，而是本来不生不灭，告诉你本来就是这样，你自心生出一念来了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认死了，那你就是着了这个相啊，是不是？我们说的就是无所住处涅槃，也就是我们要大乘佛法所要证到的这个境界好吧，我们这一段看看还有啥问题，就是不要误会这个，不要从外向上去断定他一定是怎么样的
现在就是说我们不认身体了，但是又认这个识去了，又去认这个识。 我知道这个实也是有染的，就是说是如何把这个实转成智，转实成智，你就是怎么样转这个，就是说转这么一下，这个我不太清楚。
你知道知识虚妄的吗？知道。
对，
你知道这个当下你就不知道它的，它是虚妄的。
就是说是我们不着的就行了。
那这本来就是这样啊，不认为真的，不认你这个实为真，我自己的见解，我自己的认识，这个不真实。
经常这样做功夫就可以把
事。你一次要是彻底明白了，你就不会对他舍弃。
但是总是随时走的嘛。
那当然了，那就是对景生心啊，什么坐上念头起来就是知道，那这就是所以打住我们正在这条路上走，是吧？说你这个念头歇下了，就是我这个诗怎么怎么，就这个诗为我，就是我认为自己想的都对，这是我的第六诗分别造成的。你啥时候认为这个，就是这个念头歇下了吗？什么念头？就是我这个诗认识的都是对的，你歇下来，它自然就束缚不了你了。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睡觉就睡着了啊，睡着了完了就是还有这个梦境，这个就是跟您刚才上边讲的那一块，这个怎么样那个对上去呢，合上去呢？就说是我们就说是打坐当中呢，睡着的过程我们并不知道的，但是睡着了以后呢，反倒又出现这种梦境，这是就说跟刚才跟上边讲的那个有什么关联呢？我觉得好像对不上去了。
你说你这个人生都是梦，别说你那个梦里边那个梦，就说你现在虽然在人生这个梦里头做了个梦，那更是虚幻的。你认为那个梦是真实的吗？不真实，不就完了吗？哪有醒啊睡着啊什么，哪有这回事啊？你自心不起这个念头就没有啊。还有一点，你知道这人是可以不睡觉的吗？是可以的呀。
就是我们那个食它就是不睡觉的嘛，食身体在睡觉，但这个食还在活动的嘛，由于食才造成的是吧？
是你这个身体需要睡觉，不是别的，是吧？我就觉得你的这个跟那个梦都又掉劲了。你现在就是认为，我都认为这一切在我们现前呢，这个世界都是梦幻的。别说你这个梦里边那个梦啊，也是虚幻的，它不是什么真实的。你为什么跟他较劲呢？没有梦不梦啊。
你这个不是人死了吗？人死的时候，他这个跟睡着去，跟这个有
人死了，人死了，那个六十那个东西都不在了，只有八十了，只有八十了，这个六根呢，这都没了，都坏死了，四大分散的时候都坏了。
那是八十不对啊，但是那个。睡觉做梦就是几十呢，在做梦呢，这是个六十啊，
第六十啊，第六十啊，在那分别了，跟这个一样啊，跟白天是一样啊，是你在那分析来分析去，你梦里边它有时候它会也不闲着吧，一直没有断过呀，人死了是八十头生的，
睡觉是六十，做梦是六十起的做。
那不就是你胡思乱想吗？是啊。
好了，清楚了，谢谢魏老师。
他这个睡觉的时候，不管白天黑天，那个思维心，那都是六十在思维分别。第七是执着你分别认识的那个，执着那个东西为我。把这个你认识所认识的所什么的一堆就是储藏到八十里边储藏到你八十，就是老百姓说那个魂灵腐蚀到如来藏里边因为你六十起的思维分别嘛，第七是执着有我执着心嘛，第八十是仓库，它是这样分的那你这思维那个都是那个六十 那你要琢磨要认识，那都是第六识的事儿啊。好。
嗯，那好，谢谢魏老师。
好吧，好吧。入胞胎可绝对不是第六识，是意识入到胎胞里了，不是那个事儿，是八识啊，也没有什么分别啊什么，它就是你的业力，那个业力咋来的呢？是八识田里的种子成熟了，比如说这个种子成熟了，那它所现的那个境界跟你这个种子它是相应的嘛？你一成熟，你那个自心，因为你不明白，你不着相，你自然就去跟着这个境界转嘛，入了胞胎了。他这个人形成的过程就是这样。
他说，我们修成自由自在时，随愿再入世时，就不同凡夫有八苦了吗？比如生老病死等。
你不着相，怎么会有苦呢？刚才他说了呀，你不贪取，就像你现在一样。你放下了哪一块，哪一块就不是障碍，就不苦了呀。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人家有大房子住，我有小房子住，如果不执着于大的好小的不好，他怎么会有苦呢？对不对？很明显呀、啊、我住的小房子里同样是吃饭睡觉，住的大房子里也是这样，这不一样吗？有什么苦呢？只要不执着，那就是自主自在。生老病死都是你自己执着来的呀。
所以说净土不只是西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无不是佛世界，无不是净土，只因我们心光不圆，不能朗照，所以不见。如果我们心空不着相，光明朗照，既能十方净土一时其章。刀立天王的宫殿里挂着一个床，叫因陀罗网，是用宝珠接成的，一颗颗宝珠彼此放光相照相射，交相辉映，没有妨碍，就像是佛与佛心心相应，光光相照，没有妨碍一样。我们众生的心也是如此，只要能一切放下，就得大自在了。这时就不会再问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有了身体，就像是有个东西一样，有东西就要有个地方来安置。如果彻底究竟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还找什么地方来摆放？找什么地方来安置呢？我们已晓得了法身是无形无相的，是没有东西的，那还要有什么住所，什么地方呢？讲到报身，报身是一大光明藏，光明虽有相，但这光明是无住的。讲到化身，化身是为度众生而设施变现的，用来度有缘众生，什么地方有缘就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一切处都是圆融无碍的。阿弥陀佛。魏老师请。
怎么看刚才那个师兄，他还是认假为真啊，他认为他那个生老病死在正道人眼里，那个生老病死真的有个生老病死，人家都是梦幻佛死，梦幻嘛，佛死都是如梦如幻这样的。就比如说刚才那个师兄说做梦，你做梦真实吗？不真实，醒了就没了。为什么有梦啊？就是你自己分别造作，就是因为这些吧，你第六识在那分别有那个造作，这个有我生出来各种妄想，甚至睡觉了也不闲着，是吧？你肯定就是这样子的。那你要梦到了，那不一样的、啊、有一句话，若人思的心，大地无寸土。你一看，这哪有相啊？这个相都是我们自己造出来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嗯，那你说那佛菩萨怎么也有啊？刚才说了，四现的和你这个不一样。你像 我们说师傅们说走就走，说住宿就可以住宿，所以可以计划生死，你谁能，是不是？我们看这段了，所以说净土不只是西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无不是佛世界，无不是净土。那这一点很多师兄弟都是，特别是学净土宗的，他就是有一个概念，我们都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吧？现在的那净土也是个大教，他只能理解到这一部分，但是这个净土不只单单属于哪一方面啊。这我们很明显从佛经上都看，一会儿天界说法，一会儿是什么藏说法，是吧？西方世界他任意说法，那你说哪儿不是净土？哪儿都是净土，不只是西方极乐阿弥陀佛那个地方是净土，我们这儿上次我们还说也是释迦牟尼的净土，东方人的净土啊，还有很多呀，就是无量无边的和净土。说这是净土不只是西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说的是十方嘛，十方就是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加上上下正好是十方啊，就是任何地方都有佛的世界，都有佛的净土啊。那在佛那是净土，那为什么在我们这儿我们就成了那个什么五浊恶世的了？就我们吓得就是哎呀，发心努力上西方去，升到西方，升到净土。那再不是净土吗？一样啊，也是啊。就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仍然要学。比如说你这一生，你都不知道那佛的那个经经义和佛说的真实义是什么。你这一生在这儿不知道，如果升到净土，就是比如说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仍然在凡圣同居土里边，要听佛说实相法，说大乘教义，说这个明心见性，还是说到这个心境及佛陀经，还要说这个地方，你才能真正开智慧了。哎，你在这儿都遇到了，那你在这儿学，虽然我们的条件不如这个西方，但是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根据佛的教言，就比如说我们修心中心啊，才三四年的时间，要力度够了，要是死心塌地的修了，师父说没有一个不见性的，对不对？就是看我们自己了，用功的程度啊。所以说升到西方去也不一定都解决问题了，当然有了，有那个升到以后他就是大觉者什么，是吧？有的还是在凡圣同居土，他都有四土嘛，那方便有余土啊，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净土啊，他都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讲的就是长吉光净土，就是最高的这块，就是如果在这儿能解决问题，那你当下能够放下，那这个当下就是净土。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不要有这个分别心，是一定要到什么东方去西方去要到哪儿去，是吧？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大心三福的发愿，不离开这个瓷土来救助众生，来成就佛业，是还有这样的人吗？那对于他来说，这就不是五浊恶世了，是不是？他的愿力所在，在这块土地上，他要成就念佛了。我们都看到了释迦牟尼，他实现的就失败。在印度出生啊，怎么修法，怎么成功啊，就是给我们实现的说，在这个世界可以证到佛，证到本来。我们就说这个净土还是在你自心嘛，自心不分别嘛，无处都是佛的世界。下面说，至于我们心光不圆，那就是说我们有东西没放彻底。比如说我们的剑不是佛的之剑，再一个我们就是说，既是明心见性了，这也是修行的路刚刚开始，才知道怎么修才能成就。才能成就这个心光圆不圆的问题了，是 得到了我们明心见性，得到一切不可得了，再也不抓东西了，不执着东西，不执着这个外相是真实的了，只不过这个见解就能起这个作用。所以这个根本见很重要啊，要是说你这一点你不会的话，你谈不上星光远不远，你谈不上什么妙用后起的这些什么度众生了法，现在只不过我们就是执着到归家之路，我们只知道哎呀从这儿我们终于知道放下不着相，这才是我们的归家之路的那个门。因为我们星光不远，不能往上，不能往的就是智慧不能变一切处吧。因为朗照的自然它都没有东西，就是变一切处的啊，就星光是变一切处的，因为这就叫星光圆的呗，是吧？正因为我们星光不圆不能朗照，所以不见，不见什么呢？不见净土，还是这意思，还是前面说的意思啊。如果我们星空不着相，你想想你自己内心想一想，我们有啊，师父说了，就是不修行人，不是个修行人，他也有一秒钟的见性时间，就说那一会那一下他是不着相的，那个星空不着相，心光明朗照，如果我们的星空不着相了，那光明自然朗照，智慧光明那自然是变一切处了，哪一个浊哪一个成障碍嘛，就是认假为真了嘛，如果能光明朗照，那既能十方净土一起彰显，就是都现在提前了是吧，十方都是净土啊，那十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还有上下，这就是十方嘛，就是你要心空无住，那自然十方一起都显得齐全，那个齐全是什么样啊，就是无相啊，说呢刀立天宫的宫殿里挂着一个状，叫因陀罗网，是用宝珠结成，一颗颗宝珠彼此放光相照相射，交相辉映，没有妨碍，就像佛与佛心心相应，光光相照，没有妨碍一样。这个是你的打底方啊，你说我这个佛，就是我们怎么识不透佛与佛的心，怎么叫心心相应，怎么叫光光相照，没有妨碍，就给你比方这个珠结成的网，就像这样照，就像一个屋里边，我们客厅和一个这个饭厅晚上都开着灯嘛，灯光自然会照亮这个空间，还有交叉的和这两个房间那边灯的那个光还有交叉的地方，那就是相射，那就叫交相回应，那用这个比喻实际上是比喻佛的心脉，就是我们的心，比如说这个师兄弟讲到心灭的无助，那个师兄弟讲到心灭的无助，讲到我们用功的无助，他自然会心领神会，无助原来说的是这个意思，不着相是吧，那这一块他心是相应的，光是相照的，光是什么智慧光明啊，那如果他两个讲到这块都能心领神会，那就是没有妨碍了，在他俩这儿没有妨碍，那你要是比如说你要讲这个心无所住的时候，你给大街上的人讲，那这个自然有妨碍啊，他是不操这个心，他也不往这儿想，他自然不会意啊，所以我们这个不要着在这个文字像上啊，这个地方就是说用这个网它的作用，有相照啊相衰啊辉映啊，有这个作用，用这个来比方心也是这样的，心是无相的，那个相应相照没有妨碍，这都是它的作用，我们说的是那个佛心，刚才我们说了无住那个心，那这个根本的东西，这个心这一块，那你靠你自己回光返照，你体验，那你在文字上琢，在定向上琢，那都肯定体验不到啊，我们就靠自己回光一照了，别被这些概念呀这些定景啊 就是说谎了，所蒙蔽了，所遮蔽了啊。我们再往下看呢，我们众生的心也是如此，只要一切放下，就得大自在了。看，就刚才那个师兄说呢，生老病死，你看看佛就告诉你了，你众生都要放下了，他也是自在的，他那个地方没有那个生老病死那个相，嗯，就说有，他心里边也没挂，这样你就很容易理解了，是吧？这时就不会再要到什么地方去，你自心安稳呢，自心安了，你还要到什么地方去啊？哪儿都是你自己，是不是？嗯，我自然不需要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没有这个分别啊，哪儿都一样。刚才我说那个佛了，十方世界都是他的世界，都是佛的世界，都是净土。就是没有必要再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有这个想法的那肯定都是自心分别。那有人说了，那个佛也是十方世界，一会去比如说应缘去那儿的，是不是？那他不是分别，他是应缘，应那个众生的缘而去显现的，还有了身体啊。我们有了身体就像有个东西一样，有个东西就要有个地方来安置，如果彻底究竟了，就告诉你，你自己知道佛的智慧，一切都是你因为你那个失望的心执着而来的。你不执着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你看，说得很清楚嘛。那有师兄就问，我怎么接到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嘛？你没有悟到自心啊，没有悟到你那个实相啊，还是要自己平常打坐用功，就听说这些。都是希望的，听这些过来人、明白人，还有这个佛经啊、我们上师啊、开示啊，都是这种说法。佛只说这个实相，这个才是真实的，其他一切你能想到的、你能感受到的，这都是希望的。说你别在外边找了，你找了找了半天，找了痛苦不堪，六道轮回，那不能脱离。嗯，你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才开始用在自己自心上用功啊。嗯，我们不是说要求个什么样，求个什么吗？不是这样，是我们求自心放下没有，念住没有，我们是这样。嗯，说如果彻底究竟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还找什么地方来摆放，找什么地方来安置吗？这个地方。自然是这样的啊，自然没有这种想法。遍一切处，尽法界都是你自己，你还要干什么呢？要生出个什么念头？还有什么从的再生出个有自己？不可能啊！明明知道是空的呀，没有东西啊，不可执着啊。就是说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并不是说这些，就比如说我们这三河大地都不在了。这应缘它就可以用啊，这些东西它都是妙用啊，不是非得把它拿了以后像虚空一样，不是把这个桌子椅子热干缺都放空了都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它都可以用，就是说你在心里边没有挂碍了，不认它是真实的，知道是虚幻不实的嘛，你这桌子拿来也是用用嘛，灯也是拿来用用，如果说需要用拿来就用，这不就是妙用吗？如果你非要择相，比如说我非要什么样的房子好，什么样的灯好，什么样的桌子好，那就没完没了了，对不对？你有什么样的条件就用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不强求，不在这顶上做文章了，这就叫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们已经晓得法身无形无相是没有东西的，是说你心里边别挂着，没挂着就等于没有吗？那还要什么住所什么地方吗？哎，他提出这个问题了，既然说无形无相没东西，我们还要住所要地方吗？讲到报身，报身是一大光明障，光明虽有相，但这光明是无住的，所以我们还是说法报化三身是一体的，报身在我们这儿讲就是智慧光明，它 他这个地方，那他没像你住什么呀，没什么可住的呀，嗯，他没有那种分别相啊，嗯，那大的、小的、好的、坏的、长的、短的，他没有这个相，你不用分别他。讲到化身，化身是度众生而色施变现的，用来度有缘众生。什么地方有缘就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一切处都是缘人无碍的。嗯，这化身当然有相了，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啊，那花鸟鱼虫啊，就是我们见到一切有形形形色色啊，这种物质，这都是有相的，这都是我们的化身。嗯，包括这个身体是我们自身的化身。现在我们不这样认为，不认法身为根本，认这个有形的身体为化身，不是这样认为，是认为这个身体才是我。一下觉得只有这个是我，早已忘到不着相啊，忘记法身道身，嗯，所以你那个妙用就不起啊，你就执着那一点儿，就执着那一小部分，那个四大为我，执着有个身体是我，还再聚了一点。什么这个房子是我，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嗯，那个东西是我的，你有这个身体吗？你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哪儿不是你啊？你的心变切处，你的心想到北京，那你的心就在北京了，你想到钟南山，那就在钟南山了，你说是不是心变切处，一念即现，是吧？说佛菩萨啊，即使有化身，他也是为了度生，是应缘而变现的。嗯，那个为什么来这个世界呢？那就是为了来度你来，度你这个有缘众生啊。什么地方有缘就到什么地方去，他不像我们，我这个家才是我的，我这个家可宝贝，我自己的孩子，我的东西，我的什么，这才是我的。一认死了，你外边那个大好的自我你都失去了啊。嗯，那个妙用啊，什么那个自在变一些处的那个没有方所的这个自心，你都早埋没了啊！所以你不得这些初六道轮回的这种妙用嘛，嗯，所以一切都是圆融无碍的啊，还是说的那个道理，嗯，实际上叫法身、道身、化身都是你自己，嗯。这法身我们都前面讲了很多的，法身就是一念不生两老分离的认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证道的克己取证的。报身上佛的大光明报身，就是为了给那个地上的菩萨说法，嗯，十方的大菩萨说法的。因为化身它可以化现到任何世界，是为我们这些众生而设施的来说法的，所以它法报化三身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本来就是一体的，嗯，绝对不可能说有化身没报身，有报身没有法身，都不可能，它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一是体，一是用啊，它就是这样，它本来就是圆融无碍的，是这样的。这地方往往我们就是说，哎呀，忘不着相太不容易了，这我们着相习惯了。什么都是以相来衡量，以相来当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才遭了这么痛苦的一期生命啊！好吧，那还是要靠大家自己用功放下。嗯，
佛讲涅槃经，就是昭示大众，佛没有入涅槃而不动，虽自去了，但未离开众生。还在大众中弘法利生，心静眼静者，时时处处都能见到佛。若是妄心垢染，就见不到佛。所以我们修法，必须心安清静，方能时时刻刻见如来。《金刚经》说，信心清静，则生实相。所以佛是涅槃相给众生看，正是真心妙用的显现，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事相，不要随境转，不要妄动。妄心果能不动， 实相就现前了。阿弥陀佛。
这小段我觉得要很难起，很难啊，就是我们这样讲是讲，但是让他自心有所体验，那要靠长期的功夫啊，长期的，然后一日子做到这个心安清净，突然打发一切，才能体验到什么是涅槃。我们看吧，反正这一点我觉得要靠长期做功夫了啊。佛讲涅槃经就是昭示大众，佛没有入涅槃而不动，随时去了但未离开众生，还在大众中弘法为师。这个如果说我们一看佛入涅槃就生涅槃相，本来涅槃是不生不灭嘛，定义佛法的定义涅槃是不生不灭嘛。如果我们是一看入的涅槃就说去世了，这个身体没了，我们认为佛就圆寂了，那不是啊。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还在说怎么修法，怎么和佛相应，怎么能心心相应，怎么那个光光相似，是吧？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就说明佛在你心里没有故事，没有离开大众，佛从来一时一刻都没有在这个生灭里从来都是不生不灭，他是这个如如不动的。我们看到这个身体的幻象灭掉了，灭掉不灭掉的那个相啊，那个心一直是昭昭然的唯留大众啊，我们仍然可以和佛心心心可以交流，是不是可以交融，是不是？当然通过那个佛说了有两种方式嘛，一种是三昧言说方式，是不是教言，听到佛的言教我们会意和佛心相应。另外一个就是手灌顶三昧，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清净心啊，也要经过手灌顶啊，这个是力也可以达到涅槃，是吧？这两种都是，就像清净心，我们又没有离开教言，也同时也有手灌顶三昧，这属于就是般若部吧，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五十四教里边的般若这一块，就是说我们虽然一开始没有意见佛法的时候，没有听闻佛法的时候完全不知，但我们触及因缘，或者是不管是什么因缘，走到这个门里听到了，就开始受到佛教言的教化，那当然相应的程度那就是肯定是不一样的了啊。像我们心中心如果说直起本来，那都是为见性而来的，都是为了证到实相，就是为了证到这个涅槃不动，如不动而来了。所以说呢，这个佛始终都在我们心里啊，佛一刻也没有离开着我们。这个后面说的心境远近者，时时处处都能见到佛，就是心眼清净的，时时处处都能见到佛，都能见到这个实相。什么是佛？觉者嘛。时时处处都能见到佛，都能见到实相，只要你心眼清净。什么心眼清净啊？就是说你不着一切相的时候，不是说没有一切相的时候，我们一再说这个事儿哈，就是生科大地地如来，就不着它那就是如来啊。你要着进去，那你就执着上去，认为死有一个，那你就是凡夫，你着进去就是凡夫。我们一直说这个事儿，那这个地方很难体验。你说你见到三河大地吗？也不对。你没见到吗？也不对。在见与不见，你看这个地方你体验，你不能着在你的见或者不见了，有或者没有了，那都不叫清净。我记得啊，我用基金啊，哎呀，说了一个事儿，就是说佛在入灭之前现真相，就是佛似小鸡，就是视线小鸡，就 为什么四眼小鸡？就是按照人类人来说的嘛，他在人间说法，他最早时候在那个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他就说他是急速入涅槃，不为众生说，当时是说的这嘛。完了是天界的仙人是谁来劝他说，所有的佛诸事都要说法，唯独你不说法应该是不行，你还是要说法的。说他在这个世界说了苦集灭道，没法给我们说，嗯，说别的，说直接说实相，我们都不懂啊，听不明白。好，想想想，为众生说，无奈啊，是想了半天，就是想了，就是大家能够体验到的生老病死，苦集灭道，从这个地方说。所以佛仍然按照世间这个运行的规律，四现小集。就说入涅槃了，我有病相啊，我要去世了，我要这个时候呢，阿难一看佛现有病相的时候，就是自尊现病相了。阿难就说自尊有病，这个时候维摩诘就骂他的一顿，说子子阿难莫作是语，就是阿难你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是错的，就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如来是金刚之体，是不坏的，不，金刚就是坚固不摧嘛，是不坏之体嘛。诸恶已断，众善普惠，当有何极？就是他诸恶已断了，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有这个体会。他哪来的什么疾病，哪来的什么烦恼呢？这就是当时阿难一起心动念说四尊有病的时候，就给这个维摩诘了。经书出来指出了，说你这种认识是错的，嗯。那后来那个维摩诘还告诉大众说，即使菩萨积德也是因为大悲心起，嗯，就是菩萨会是有时候呀难行能行，难也能什么，他有这个，那也是从他的大悲心起出现的疾病。说你要这样认为是佛有病，佛那个有生死，所有疾病，那你就错了，从来不会的啊。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从这个相上来看这个佛的灭度这个事儿哈。心净眼净者，时时处处都能见到佛，就包括他入灭度的时候，我们今天一直说这个事儿啊，因为他说是涅槃嘛，入灭度嘛啊。若是妄心垢染，就见不到佛。我说的佛就是法身呐，就是那个不生不灭啊，不是说这个外相，这个人形啊生灭。所以我们修法必须心安清净。那反过来说，你也说对的呀，心安清净才好修法。你要是说你抱着一切，就是像我们在庙里边见的那个，哎呀，排着队人山人海的，都是求福菩萨。祈求什么福报啊功德呀、啊、什么，哎呀，反正是都是让福菩萨来为他办事的。学持老人说，那跟那福菩萨都成你家丫鬟了，是都成你家仆人了。我说的也是啊，现在庙里我们看到的都不是那个清净相，都是看到一派所求之相啊。所以我们修法必须心安清净，方能时时刻刻见出来，就是说心安清净上，就时时刻刻别着相，不着相，这就是如来，就是这个意思。嗯，《金刚经》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这个地方真是很不容易啊！信心清净而生实相，免不了我们对佛说的话、对上师说的话有疑。既然有疑，那就不叫清净，你有挂碍吗？你有妄想吗？有烦恼吗？什么时候才能到清净地呢？能舍相亡。既然你有心安的那一下，那一定要有一个入手处啊。就像上师说的那个大鹏金翅鸟，为什么能够腾腾万里？他就靠脚下那一点劲儿，腾空那一下，他知道才有力量。他要不蹬蹬地，他怎么能飞起来呢？他那个翅膀那么大，他不靠这个地一点劲儿，这个一点点完了以后，他那个翅膀才能发挥作用啊，是吧？ 所以我们说那个心就那个一点就是指着我们那个妄心断除，就是信心清净。如果说你知道这了，你知道不着相了，这个时候就生死相了，就正好契合佛法。怎么是个清净法的？没有一个清净的东西供你沾染，就是比如说有的师兄弟打坐舒服呀，那不是，这是清净的境界，景，一个景。我们说的清净呀，一念不生，没有这些东西。能不能离开有无？大家就是反思一下，不在有上，我着有不对，那我就着无也不对。能够离开有无，自心，就是回光一下，那才是清净心。也就是说，你不挂着一切的那个心，那个轻松啊，如果有所体验，你再也不可能忘掉。就说没有物后迷这说啊，我说的意思，如果你能真实认识到这一点，这思想，就不要被外边的这个任何境界说挂着了，说牵绊了啊。这就是你不挂着的时候，你看你内心的那种心安呐，那种安宁啊，那种说不上来那个了无挂碍的那个心，当然说到根本上也没有什么自由啊自在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心安了，什么都没有，这是相，是你想的那些相，那些哎呀那个想的那个境界都没有了，都消失了，就是再也不会向外加东西了，那个时候你就心安了啊。应该是体验这个，我们时时刻刻有一刻，就是我们多少年来修法就为了一下，就是我们错在哪呢，就是向外用心，一路就是向外用心，看外边啊，升起这种自觉那种自觉，你向内心看。我们修法时间长了都知道，内心什么也没有啊，你那个内心里边没挂着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如果说有痛苦，对外界什么像说粘着的时候，那个痛苦你会觉得很难受了，应该是打妄想很累很难受。你放下，确实你放下的越多，你自己那种心量啊，那种心用啊，它都会随着不同你自己的这种功用来显现的，是这样。我们就说这个信心清净，我们说这一点，我看啊，再接着来。所以佛似涅槃相给众生看，就是让你不着相啊，真正是真心妙用的显现。这个像我这个说法说尽了，众生度尽了，这个有缘众生尽了，我就四个相给你看看，我本来可以不走，我也可以走，正是真心妙用的显现，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四相，不要随境转，不要妄动。所以是佛寺的这个涅槃相，相是个幻象，我们不能落在这个有相或者无相，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别在有无上做文章，这个时候你就能体验你那个心它的微妙处啊。如果一着相落在里边呢，那就落在生死里边，至少说我们现在吞断生死没了吧，至少我们在心里边有一个痕迹就种下了，妄心果能不动，那就是真心了，那实相就现前了嘛。你妄心果能不动，就不动，为什么不动？看到佛涅槃了，还是不生不灭啊？它这是个外相，它的真心是不灭的，不动的，这就是实相现前了。就刚才我们举了那例子，我们那个老师走，他马上想到，哎呦，他五十多岁都走了，他说走的不好啊，你看。马上有一个相，他就现在他心中啊，他自己动念头了，对，他走不走就碍于什么呢？碍于他的那见地，碍于他那个心境，都碍不着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自心上面看， 别挡一下啊，还是这样说，看看这个你有什么问题没有？在修行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咱这些师兄们，就是说抛开这个经文，抛开心经结引，其他的有没有？就是我们在修行中有困惑的，也可以聊聊。
叶老师，有师兄问问题，修心中心没有摆坐时，可以诵大光明咒超度去世的人吗？有师兄说不可以诵，
没有这种说法，就不修心中心的还可以诵的，没有这种说法。嗯，
好，谢谢魏老师。还有一个，金刚砂放入骨灰盒里时有仪规吗？
没有仪规。哎呦，原来都没有那么复杂了，就我们早年的时候，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现在文献什么越来越多了。上次说的那个，比如说这个人过去了，但是他这个身体还在的时候啊，就是说你要把金刚砂可以一边念这个大光明咒，一边这个右手可以拿着金刚砂站在他的侧面，你的脸呢是对着他头这一方的，你别站翻了，别对着他的脚这边，我们的脸是对准他这个头下的，拿着这个沙子从这个脚下就从他身体下部往上一撒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就念大光明咒的时候，我们念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金刚砂呢，我们最早时候就直接念这个大光明咒49遍就行了。但是他有一个手印嘛，那不是左手握拳嘛，是吧？大家都知道有图啊，你自己去查。右手用这个掌正好罩住他的，也是我刚才说站到他的侧面，站在他腰际这部分嘛，然后用这个手罩着向上方。我不知道说这话你能听懂不？就从他的腰间嘛、肚子的一直往上罩，这个方向是斜向上的。你这个手，右手啊，左手是金刚拳嘛，再放在腰际。念49遍大光明咒就行了。后来时间长了，我们就开始做金刚砂了。做的金刚砂就是，往上一撒就行了。从下半身往上头撒，往头上一下就撒上去就行了。嗯，如果说是骨灰盒，或者是火化以后了，埋到坟里了怎么办？他就是右绕三匝，拿着那个金刚砂。一样啊，左手还是金刚拳，右手拿着金刚砂，一边念大光明咒，一边走一边撒，一边走一边撒，49遍啊，这就行了。金刚砂必须放在黄布袋中了，没有，没有，放在一个干净的容器里都行，有黄布袋也可以，不是必须放在黄布袋，没有。
其实他可能那个掏空的轨道，然后说那个就是那种孤魂野鬼似的，就是这样怎么给他超度啊？
对呀，这应该大光明咒文后边应该说明啊，可以，而且说不基于他什么时间原籍的，
早就死了，然后那个说孤魂野鬼，就是好像意思也没有找着什么地方的那种，就是披上了这个鬼，也能就是念这个大光明咒、大光明山，因为不知道撒哪。
哎，刚才说了，他有坟没有？
坟就找着，不知道他的坟在什么地方。
那也没关系。
你们
叫他叫啥？有
就念大光明咒。啊，知道叫什么？
啊，对，他不是写的名字不就行了吗？
啊，写的名字。
我们过去，比如说老人都在老家，我们人在这个城市里，是吧？就写个条，知道是谁就行了吗？
哦哦，这才英灵呢，
都一样啊，
啊都一样哈，
对，都一样啊。
这不是英灵，也是起个名字、写个条什么的，是。
你比如说，我的孩子，那你不知道名字，就你心里边有这个念头吧，就行了。
你就是主要就是念大光明咒。
啊，念大光明咒可以，可以。
陆老师，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堕胎婴灵哈，就是没有名字，你就想他一下就行，就是念49遍大光明咒，然后不用撒那个金光明砂是吧？
那你们没地方撒，
是啊，没事说了。
是不是？
啊、
嗯，你一样啊，就是你别做这个相。
嗯，
都一样，经验到的都有。
哦，好，谢谢林老师。林老师，就是前两天那个我们那个小区门口刚撞死一个人，完了以后我是不是给撒点那个金刚明砂呀？还是给他念大光明咒啊？
那你想干，你不是正好吗？可以
啊，
嗯，
就可以撒点金刚明砂就行，是吧？
都说过这个事，比如说那个地方老树、嗯、是吧？比如说拐弯的地方有棵树，老往那个树上撞，是吧？那你就撒到那个不吉祥的那个地方就行了。你真是明白人，你搁在那儿不用想，你那个自然，你看那个谁不是说过有一句话吗？一人得道九不是吗？还没烧啊，还没撒呀，对吧？那还是熄了可以吗？我们是说那金刚砂，如果说你不修的话，你没有修到那个对自己有疑的话，你拿这个金刚砂，人家就咒过十万八千遍，自然就有扶不上这个命，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自心都不疑，你还动什么呀？本来就是佛，是不是？他这个是还是看你自心了。
就是我现在已经数千座400多座呢，就是我在斗的过程当中呢，在过了一小时以后呢，大约吧一小时左右吧，一小时之内就说是这个咒呢就持的是就是听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一过了几小时以后呀，这个咒就和妄念就掺和在一起，有的时候就找着这咒，好像想起来了又赶快把它提起来了，要是打乱想想不起，一会儿又想起来又把它记起来，就是很混乱。后边这一段时间，
不是你理解错了，是你现在用功用到这个程度，你对你自己从一开始吧，你觉得很清净吧，习惯了是吧？你打坐习惯了，到那时候，你感觉到的是清净。后边你不是说打到后边吧，有这个念头起来，那是你自己。功夫到了，就是你那个自心的那个智慧到了，通过打坐你才能看到这些念头，这不是一个坏事啊。你可能认为这个念头来不好，我不是这样认为，我认为你有功力了，你才会发现你的念头在，发现了怎么办呢？发现的时候把那个心用到清咒上，用到这个咒语上，那个念头他起念你都不理他，他来也好有也好没有也好，你不理他，你不理他他就没了，当然不是说马上就没了，你真正的不理他他就马上就没了，但是你可能还有一个思想斗争啊，你不喜欢这个念头的来啊，它存在啊，你很反感这个事，实际上这个念头多少好坏都不取决于你入定不入定，而是说我面对有念头或者没念头我都不理，我不分别就有念头不好和没念头是好，我不这样想，它自然就是一种定境。
那魏老师那个就是因为到后边他就是一直在妄想当中，但是就不知道
我告诉你
没有提起咒来，
对对对，就是问题，这个念头来了这个无所谓，我们就不理睬他就完了，关键是怎么办，就是提起咒语嘛，把咒语提起来嘛，你不要不服消灭他，认为他没有了就好，不要起这个心。
哎，也不是没起这个心，就是感觉到就是说是怎么就是说是忘了咒，这个咒就突然间就忘掉了，就在妄想境当中了，想起来了赶快又把咒提起来，好像说是很费劲这个样的来回的，
是这个要提起来，这个时候正是你需要提起咒语，是这个要提啊，
自己只要是发现了以后赶快就提起来，
对对对对对，就是念头来了不可怕，是我们怎么办，念头来了就你肯定把咒语提起来啊，你不能让念头做主啊，应该我们念咒才是主要的，不理那个念头有没有了，提起咒语。